特朗普获胜之后各方反应的消息。
哎，尤其是包括这个世界的金融市场。那么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特朗普呢将会在明年的1月20号宣誓就职。那前面行动也给大家提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可能更多的新闻，包括我们很多的专题节目也都会围绕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来展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来现场连线一下张建博士。
那么西南威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建博士。张博士您早。
你好。
相信我们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之后，您也是整夜都在关注这个相关的消息。刚才谢欣提到了这个民调的一些结果哈，那么我们也知道民调的此前的民调结果和最后总统大选的结果差距特别的大，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对，因为这一次呢，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民调呢，一直是这个反映出来是希拉里领先，并且呢这个或者是也有些民调呢是比较接近，但是这个选举的结果呢和这个民调呢是这个完全不同。那么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不单是这个获胜，而且呢是一直领先，而且大幅获胜。所以说呢，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民调呢，事实上民调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真正的民意呢？那么现在呢是有疑问。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一次民调之所以和这个最后的结果啊有很大的不同呢，是反映出来有很多的这次的选民，就是说从各种评论来讲的，事实上呢是有这个决定了这个选举结果的是所谓的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呢，就是说他们在民调的这个过程里边没有发出声音。那么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民调并没有接触到这个阶层。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个民调的时候并没有反映出来自己真实的这样一个意图。那么一个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主流媒体这个打压这个特朗普的这样一个状况下，很多人不愿意反映他们真实的想法，就是他们事实上在这个内心里边是支持特朗普，但是呢在民调时候他们不愿意这个表达出来这种观点。因为特朗普他在这个选举过程中一直他的形象被认为是这个歧视妇女，是这个然后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反对移民，那么这不包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主流媒体的这个政治正确性的这样影响下，很多人不愿意表达自己支持特朗普的这个观点。但是在真正投票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民调中没有反映出来的声音，那么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决定了这个选举的这样一个结果。
可能这个民主选举还最终体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
对，这个言行可能是不一定会完全一致的。那张博士，今天早上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了，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特朗普曾经也表示过，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的话，美国如果提供军事援助之前，首先会考虑这个目标国是不是履行了自己之前的这个承诺。
是，
所以包括有很多的他的一些盟友现在就担心美国在未来履行对于自己这个提供保护承诺的这个担忧。我们在这个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大家现在最关心在澳大利亚他会不会动摇这个澳美之间的同盟关系。
应该来讲呢，从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友来讲呢，包括这个其他这些这个
北约成员国，
北约成员国来讲，那么都会对这个川普来讲呢，他最大的担心就是美国呢对这个盟友的这样一个承诺。但事实上呢，就是说他这样一个宣称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给这个盟友一个压力，就是要求一些盟友呢，那么增加自己的这个国防方面的这样一个力量的这样一个
有
肩
负前有利出力，
那么降低美国的这样一个负担。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讲这样一个话，就是说1969年，美国这个总统尼克松，事实上那时候呢就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尼克松冲击。当时尼克松呢就发表了这样一个言论，在关岛，就是说美国呢对他的这个盟友的这个支持，只是在他的盟友受到了核打击的情况下，美国才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因此上呢，在其他情况下，美国的盟友必须呢建立起来自我这个防卫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1970年以后呢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个国防的政策建立为就是在美国盟友这个支持下的这个自我防，这就是说自主防卫的这样一个国防政策，那么开始加大这个军费开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的这样一个 这个主张。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和当年尼克松的主张呢，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嗯。
那么第二个呢，也反映了美国事实上从奥巴马政府以来呢，一直开始要求这个美国的盟友呢进行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国防开支方面，那么进行这个责任分担的这样一个要求。只是川普呢，他的这个讲话呢，他比较直接，然后呢，他的这个讲话的方式呢比较极端，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担忧。